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刚才那首诗歌真的是一个对我们的提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有一部的这个见证电影呢，是用这首诗歌做它的结尾，是一个在台湾进驻的一个外交官，他的家呢进了这个一个杀人犯啊，进了他的家，然后呢把他的家人呢劫持了，然后但是呢在神的保守之下呢，这个外交官他的家人当这个枪匪啊陈进兴啊他在跟那个警察在对峙的时候呢，开枪的时候呢，两个在开枪，不小心呢射穿了他的家人的那个身体，但是呢感谢神的是那个子弹呢没有射穿那个动脉，结果他的家人被送出去，没有被就是起劫这些劫持了，但是最后呢这个犯人呢也被这个警就是出去自首了就是被警察抓去，但是最后呢他也是因为自己的罪的缘故呢被处决了。不过他处决之前呢他也来认识主，那么最后这个电影的这个结束就是播这首诗歌，所以看到就是这是真实的事情，是一个见证集，那么看到神在这个他的儿女的身上呢所显明的他的旨意，他的作为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有时候事情临到的时候根本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见去想象，但是神呢却是那么奇妙的怜悯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思想神是光在取自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5-10节，当然我也会涵盖这个一节了因为没有这个开始后你就觉得很奇怪，什么就5-10节。那么我们假如知道的话呢，约翰一书它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讲到神耶稣基督的特别形容的耶稣基督是光的源头，它就是其实光就是代表了真理了，它是真理的源头，耶稣基督也是爱的源头，耶稣基督也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这三个大主题呢都在贯穿约翰一书这整本书里面那么我们在想到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整个的背景的时候呢真的是差不多是圣经最后的就是在启示录的完成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年代那时候的年代，差不多是使徒约翰他年老的时候他年老的时候所写，那么他写完了之后呢就是整本圣经的这个完成，当他完成启示录所以我们了解那时候的教会其实我们从约翰一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假如我们从启示录这个使徒约翰所写的话呢，我们就了解当时的教会呢，耶稣基督写信要使徒约翰写信给七间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在土耳其那七间教会所同样的是在土耳其的那个地方，那七间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呢却是不一样所以你会发觉到每间教会它都有不同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个使徒约翰呢在写信给这个属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他所着重的这几点，我们就知道教会也需要来看重这几点在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再次向神祷告，将这段时间仰望于神。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愿主你也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作为。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那么这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 我们也要记得，就是在约翰福音呢，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约翰福音，当跟其他的三本福音书不一样。那么他写到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就是刚我们看的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让我们打开了一个图画，就是让我们看见呢，这世界的创造的源头呢，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啊。当我们看见他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所以你会看见到为什么他要特别去形容这样的一段词呢？其实是跟当时的教会所面对的这些异端呢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有一派的思想就是认为耶稣基督呢没有来到这个那个世上，他只不过是他的影像，人的一个人的一个想象，影子一个影像到这个世上，人不是真的与他接触过，真的与他有相处过。所以耶稣这个使徒约翰呢特别强调的就是他本身所亲身经历、亲身看见、亲手摸到啊，这是他的见证啊。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圣经的这个教导的不是凭空想象还是什么，连彼得也是说是实在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而且呢是使徒约翰呢亲自所看见的。那么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者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是要显明给世人看见，他是那位创造的，他的创造人的目的呢，就是要人与他有那生命的那个关系，就是要与他有那个沟通。所以你看到约翰一书里面也是同样的反映出这样的观念，然后在一章二节那里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明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于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呢，使徒约翰曾经呢就是跟耶稣基督有过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在一起，亲眼看见，听耳听见，而且呢是将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这些话呢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以你要看见使徒约翰呢跟耶稣基督，他是当时的所有的使徒里面呢是最年轻的所以他也是当时那时候的使徒呢最后一个死的他是在被放逐到拔摩岛，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呢是在拔摩岛那里所以他是被放逐到拔摩岛那里去。那时候的教会呢，可以说我们想可以思想到呢，很多使徒都已经使徒都已经死了，只有剩下使徒约翰。那么还有大部分的很多教会呢，他们已经经过第二代第三代了，所以你发觉到当时呢他们也面对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所面对，还有一些教会呢也面对这些逼迫。所以你会发觉到不单是这样，他们也面对不同的异端。在那样的时代里面呢，你会发觉到这个使徒约翰呢写这些话给他们的时候呢，是要他们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所提醒，并且呢知道他们的盼望呢不是虚空的，再次提醒他们，所以使他们的喜乐呢可以充足。而且那当时的使徒呢都是被迫害而死的，除了这个使徒约翰之外，他是到了年老而死， 所有的使徒呢，都是不是被砍头，就是被倒钉十字架啊，被或者被钉在十字架而死的啊。所以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时代。所以假如我们来想，根据这个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假如是依照成功神学的这个支持者的说法的话，其实这些使徒的死去跟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所讲的16章33节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其实是对这个成功神学的一个驳倒。为什么呢？因为成功神学说，成功神学的支持者说，相信耶稣呢不会面对失败，你一定会成功，你在这世上一定会成功，你在这世上一定会发达。但是不是，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见神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所以你看见就在这样的背景里面，使徒约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这个在黑暗里行，就是继续不断的在黑暗中行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们在做一些还在犯罪当中的事情呢？还是说我们继续活在这个自我中心的状态里面呢？其实我们看见在1章6节里面呢，在黑暗里行呢，其实就是自我中心。因为假如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的时候呢，光来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人不会因为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因为自己是自我中心的，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在黑暗里行呢，其实呢就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而行。所以看见保罗本身呢，他在罗马书第7章里面呢也讲到这样的一个观念，他说他在心中呢愿意为善，但是呢行出来的由不得他。所以他说他在罗马书第7章说，那里说，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本身他也是面对这样的一种的挣扎，就是他所愿意行的善他不去行，他我不愿意行的恶他反倒去做。但是呢，他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心灵里面有一个渴望的，有一个意愿，有一个渴望的心来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跟一个完全没有愿意以神为中心的，完全就是照自己自我中心的这个心愿去行的，是很大的差别。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指责这个在驳倒这个彼得，彼得说，主啊，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这是十字架的苦难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但耶稣基督转过头来说，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你乃是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有一个渴望的心，愿意来顺从主的旨意。 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之中，我们身体，我们的心呢，还是跟自我中心呢，还是有一个什么呢？交战。所以呢，保罗说什么呢？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最大的这个美好的恩典就是什么？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那么很美的一点就是保罗接下去他在这个罗马书八章的时候讲到，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吃生命灵的律呢，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那里就讲了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呢，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呢，体贴圣灵的事。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当我们愿意顺从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渴望来遵行，在我们生命中来顺从。只要我们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行的话呢，我们就不是照着神的意思行啊。这个就是分别的不同点。那么在一章第七节，约翰一书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就是彼此有那个沟通，彼此有那个团契，在神里面的一直在向神仰望，在向神祈求，在向神呢呼求，说求主帮助我，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来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与方向。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跟上帝所应当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自己照自己的意思行啊。只要我一直都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行的话，讨自己的喜欢的话，那个就不是讨神的喜欢啊。所以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哈，能够愿意来顺从神的心意。所以一章七节呢，说到什么呢？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看见我们现在的光景。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顺从神，要一个愿意心遵行神的律法，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在一章八节那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啊，当然有一些人就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哈，没有罪，我很就是自欺，我们根本就是罪人哈。我们生在这世上就是罪人，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都是罪人，别人也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向神求恩。只要我们觉得自己不是罪人，自己没错的话呢，让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呢，再次常常会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啊。但是成功神学的支持者呢，不会同意这一点。他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但是呢，把这些过去的呢，完全不会去提到，也不会去想到，因为他说那是过去的。但是我们发现看见呢，这在保罗的生命里面呢，不是这样。当一个基督徒越追求认识神，越明白神在生命中的旨意的时候，他不是越看见自己越圣洁，他是看到自己越不圣洁。怎么说呢？就保罗他曾经说，我一点都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然后他的生命到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发觉他是承认呢，基督耶稣降世呢，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呢，我是个罪魁。这不是他年轻的时候讲，是他将近他生命的结束的之前的时候呢，他越看到自己呢对神的话语的不够 他越觉得自己越亏欠神，不是越觉得自己越完全越，不是，是发觉自己越不配。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当以赛亚看见神的这个荣光的时候，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他不是看见自己的圣洁，他是看到自己的污秽。他说我灭亡了，我祸灾，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百姓当中。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常常看见自己的不足，然后我们就可以常常在神的面前呢，向神求恩，来赐给我们那遵行他的话语的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看见在一章八节，当这个罪的这个形容词，其实在约翰福音呢的几处的经文呢，也是有讲到差不多同样的背景哈。其实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四十一节那里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时候是他因为他一治好了瞎眼的，但是呢他一直认为什么呢，一直认为耶稣基督呢犯了罪。那么在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呢第二十二节呢，耶稣基督也是讲到同样的那个罪，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是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是不是他们没有罪呢？其实他们是有罪，但是只是他们是在某一方面的罪呢特别明显，不是说他们没有罪，他们在某一方面的罪，就是他们世人恨这些门徒。所以耶稣基督说，假如我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不是他们没有罪，是他们呢的罪无可推诿。但是另外一处呢，在第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个审问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来赐给你们的，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呢罪更重。那个是谁呢？很可能耶稣基督讲的就是那个出卖主的犹大。所以那样的罪呢，就是在他们的身上，也告诉我们呢，我们不管是大罪小罪，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都是罪人，因为罪的工价都是死啊。但是感谢主，就是靠着神的怜悯呢，因着神的恩赐呢，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里呢乃是永生。所以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使徒约翰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是常常存着一个什么呢，常常存着一个反省，自我反省的心，常常来追求神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三节就是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假如我们继续看的话呢，约翰一书的三章里面呢，其实到最后呢是讲到彼此相爱，十一节，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于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十四节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你看见圣经的原则都是一样，都是一样，都是要我们什么呢？爱上帝，都是要我们爱其他的人啊。 不单是这样，其他的在另外的福音书，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教导。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说对那绵羊说，你们蒙我父所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是代表什么呢？就是对弟兄的那种爱。所以你看到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还来到这世上了，然后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关心的我们对神的爱，还有对其他人的爱。这也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神的就是光，就是让我们呢去爱其他的人，不是要别人爱我们呢、哦。通常是我们叫别人爱我们了，不是指望别人爱我们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去爱其他人啊？你叫指望别人爱你呢，根本是根本不用去想啊，你会很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你怎么期望自我中心的人来爱你呢？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期望自己去爱其他人，除非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是这也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心愿就是要我们去爱其他的人、啊、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成功神学的支持者很少愿意提的，因为他所说都是别人要对我好，别人都是欠他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呢，不是认为别人欠他了，是我们自己亏欠。爱总是以为呢亏欠，假如你不会觉得你亏欠的话呢，就表总是别人觉得别人欠你的话呢，那就是有问题了。所以你发觉当你对你的家人有亏欠，你觉得你爱你的家人不够，你觉得你爱对你总是要希望为你的家人你所爱的人更愿意做更多，更愿意付出更多，那个是很正常的。因为真正有这个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做的不够。但是当你没有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别人欠你的，整天在怪别人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属于神的儿女跟属于世上的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呢，就是让我们呢去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这是真的。这是我在跟这个成功神学的支持的人啊，在那里彼此在讨论的时候啊，他就说：“哦，你这是不支持成功神学的，你们在世上受痛苦是活该啊！我在天堂里面看见你们受痛苦，你们在那里自己凄惨的过日子吧。”所以看见这就是一个很什么呢？矛盾的心态，对不对？只要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是应该是希望其他人比自己更好。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强，不是希望别人受苦我很开心，啊，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看见圣经里面呢不是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我们要来向神认罪，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不够。圣经的原则是一样的，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在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你发觉到就是这样一节的经文， 成功神学的支持者告诉你说不是这样解释，所以就发觉到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认自己的罪，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成功神学支持者说，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罪，他赦免我们过去、现在、以后的罪，所以我们不必向神认罪。所以看到这样的教导很可怕，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向神认罪，他反而还指责你，反而还说你讲是错的，他们是对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危险。所以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不会受到这样的教导的影响，因为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已经受到这些教导的影响，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相信他们的成功神学的这个传讲者是对的。所以这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若不向神认罪，神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假如不饶恕人的罪，神也不饶恕我们的罪。主导文这样说的。所以主导文是告诉我们什么？是要我们祷告一次吗就够了，不用祷告？不是，主导文是差不多是每天都祷告。为什么？因为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用的饮食啊，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常常向神祷告的一个意愿，也就是表示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呢认罪悔改，常常在神的面前呢求他供应我们。这就是保持我们每一天呢跟神有那个交通。这就是我们如何来认识神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会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基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假如耶稣基督的国属于这个世界，他的臣仆必定为他征战，使他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耶稣基督说过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盼望也不是在今生。所以千万要记得，就是我们不要指望今生会发达，今生会富贵，今生会摆脱贫穷，今生就会永远就是无灾无难无病无痛。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所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追求就是在今生里面，我们如何在我们现在有限的资源里面来爱上帝，并且爱其他人。不是别人欠我，不是上帝欠我，而是我爱上帝，我愿意来爱人，我愿意活在神的旨意之中。神就是光，耶稣基督就是光，我们愿意活在这个光里面，在光中与神同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来爱你，因为知道我们许多时候做得不够，我们许多时候都有许多的亏欠，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来依靠耶稣，靠着耶稣来行这世上的道路。我们求主你继续着赐给我们这喜乐的心，因为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好的无比。虽然我们在这世上会经历不同的困难，但是知道我们在生命中不断的依靠主，我们可以有主的喜乐在我们心中。我们求你继续的给我们这样的盼望，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不断的依靠你。我们将我们每一位都交托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